们来看诗篇一百三十三篇，诗篇一百三十三篇。是两节是圣经，是希伯来，七页，希伯来，七页。大卫上古的诗我念给大家听，看那既是和睦的邻居，是何等的善良，何等的美。好像好，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留在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也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令的福，就是永远的使命。好像是你在说的很多，我们的心里发生我们知道，从今天开始，这个周末就今天到今天晚上，还有明天到整个明天晚上，我们一同在这三次时间，来看一个很有。还有一个重要题目，就是弟兄和睦同居。我们这句话呢，是从诗篇一百三十三篇来的。第一节说：“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善，何等美。”然后这里呢，就用亚伦的头和黑门的甘露来形容这件事。我们会觉得很稀奇。弟兄和睦同居，怎么用亚伦的头来形容？那怎么用黑门的甘露来形容呢？我想我需要对于这个诗篇一百三十三篇有概略的认识，那我想我们就先明白它。这一百三十三篇的都是大卫上级的诗。我们知道这个上级是诗人，在诗篇里面有十五篇，是从一百二十篇开始。一直到一百三十四篇，那为什么说到上帝的诗呢？原来以色列人他们曾经一部被掳落到巴比伦去，然后呢，他们就回到他们的故乡。回到故乡以后，他们每年呢叫三次叫以色列耶路撒冷过节。他们回来的以色列人不一定都回到耶路撒冷，很多人就到约旦河外，就到了附近不远的地方，他们就住下。但是因为他们常年流浪在外，特别是被掳到巴比伦或者被掳到别的地方以后，他们非常把念想投向。你记得有人在巴比伦的河边啊，在那里写了一首诗，一个诗篇里面的，他每次都要追想西安所住的，他要把情挂在脸上，常用心来唱西安的歌。所以当这些人回到以色列以后，他们很自然的就迫不及待的要去朝见。那么那个时候圣殿是在耶路撒冷。所以如果是仔细的读诗篇里面十二个篇，那第一篇的上行的时候，那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还在米舍，还在基大，意思说还是漂流在世界各地。那么他们还是为了呢，到一百二十一篇呢，他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那这个时候他们长途跋涉，最后大概过了约旦河，也到了耶利哥，然后到耶利哥往山上往耶路撒冷方向看的时候，那么他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所以这一篇二十一篇一百二十一篇呢，很可能就是这些。这些朝圣客，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终于脚踩在这样的泥上，他们仿佛就像当初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迦南。现在呢，他们向山举目，因为我们知道说，当他们站在耶利哥附近的时候，可以说是全世界最低的地方，大概是。世界大概是水平面，就是地中海平面以下，大概是1300英尺。但耶路撒冷呢，是在3000英尺以上，所以这中间的差距呢是4000英尺。 当这些解释的人站在耶利哥平原的时候，他举目望着那个在高山上溜的水上落日要下山，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到天地的地方。所以这些朝圣者，他一面走一面就非常靠近耶路撒冷。但是我们知道，现在从海平面上1310，现在要爬到海平面以上差不多3000英尺。那么这条道路的上限在哪？那么因为这条路很不容走，因为它很容疲倦，所以这些到以色列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的人，他们习惯一面走那个山路，一面往耶路撒冷走，那一面呢，他们唱这个上行诗。那到122天呢，他们就到耶路撒冷，脚步踩在耶路撒冷的门内，然后一直到133天，他们就来到了神的殿里。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些人有的人是当地的，有的人呢是从耶稣巴来，有的人呢可能从海边上来，有的人是从以基底的地方，他们从迦南地的每一个角落，他们都往耶稣去来的路上。他们所以相遇，不是因为他们相遇，他们所以相遇，因为他们都来到神面前来朝见神。他们目的是要朝见神，因为朝见神的缘故，结果他们彼此发现，他们发现说，不是我是一个朝圣客，别人也是朝圣客，我来到神面前，他也来到神面前，所以呢，我们这些人都是弟兄。现在看呢，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善，何等相爱，整个迦南美地。所有的男丁每年3次都要到以色列过节，整个上他们从他们从120天一直唱到133天，那终于呢，现在他们来到神的殿，不光在耶路撒冷城，现在来到神的殿，他们来到神的殿面前，他们以为说他们是遇见神。因为来到圣殿就是要朝见神，结果他们发现，虽然他们的朝见人，但他们同时也发现了他们的神。有的人从夏威夷来，有的人从西伯来，有的人从耶斯巴来，有的人从加拿大来，从整个加拿大不同的角落，他们都聚集在那。所以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仿佛一个人。那么这个时候呢，解释人就说，看呐、一群和睦同居是何等善，何等美。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这弟兄和睦同居，原来是上行的结果。因为你来到神的面前，我也来到神的面前。你有一条路是上行的路，我有一条路是上行的路。你有个诗歌要唱，是上行的诗；我有一个诗歌，也叫做上行的诗。当我们在神面前聚集的时候，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朝见神的时候，结果我们就彼此发现，我们在路上我们就彼此相遇，我们原来我们是弟兄，所以这里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这个上行之呢，到了最高峰的时候，134是最后，134呢，就是这些人他们到了最后，他们要说再见。他们要回到个人的地方，所以他们彼此还是不足。那134天，所以这个15天时间呢，很自然的就把以色列人当初神怎样借由耶路撒冷每年3次的相聚，就把这些人不知不觉的吸引到神的面前。他们的关系先是众的关系，然后才。他们先是要来朝见神，先是他们要先到先达到十分，结果他们发现了他们的神，并不是因为他们从同乡会开始，从同事会开始，从同学会开始，他们不是先发展好的关系，他们乃是每一个人和神都有最亲密、最直接的关系，然后很自然的，他们发现他们彼此是同学，他 他们发现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善。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弟兄和睦同居。一百三十八篇这个重要题目是这样开始的。所以这一次呢，我想我们利用这三次时间，我们希望把这个题目看得很清楚。那么这里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所以像一个人一样，因为他们来到了耶路撒冷，他们也来到了圣殿。他们来朝见神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彼此，然后他们就在那唱说：“看哪，必须和睦同居，是何等善，何等美。”那这件事，莫非给基督徒有很重要的启示？今天神的儿女已经四分五裂，我们有没有可能我们再聚在一起？根据我们人的心理来讲，是不可能。还有一条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心一意要来到神的面前，除了神之外，我们没有别人。我们对谁说神啊？我的心可怒，如怒可怒兮。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很被动，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的光景不好，我们还在脸色，好像我们在挣扎，但是感谢因为他恩典，我们终于被吸引来到他的面前。那么人也会发现，基督徒这条路呢，是上行的路，是越走不越高，越走越高。你走的路是有艰难，但是我们是用上行的时来彼此，因为我们大家都看上行的时，什么时候我们要放弃，什么时候这条路太难了。但是呢，就这些上行的时，一手一手的鼓励我们，然后最后呢，就把我们带到神的殿里去。我们不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来到众弟兄姊妹面前。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所给我们看的教会的聚会。每一次神的儿女聚在一起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唱诗篇一百三十四篇，这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大家是从往上走，我们在神的恩典中。一天一天的长大，长大的我们提醒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现在我们能够彼此施教。所以主耶稣很清楚告诉他们说，我们这些做主门徒，不光在主的脚前，我们也应当在我们弟兄姊妹面前。什么叫做在弟兄的脚前呢？就是能够彼此施教，洗去弟兄脚上的污秽，因为在耶路撒冷。我们知道是全世界最脏的，他们把垃圾就倒在马路上，所以当时他们穿草鞋的时候，很容易沾染了污秽。但现在呢，如果我们去平台复印鞋的时候，现在就需要和像主一样，他是最大的，但他故意把地名打脏了。那么门徒们都以为每一个人都是大，每一个人都以为别人替我洗脚。彼得觉得应该别人替他洗脚，就没有想到有人替他洗脚了。回头一看，乃是他们在墓，乃是在整个列国里面最大的，也是宇宙中最大的。所以我们主就告诉他说：“你们应当彼此洗脚。”彼此彼此洗脚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应当彼此相爱。门徒们怎么可能彼此相爱？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在主的脚前？你在主的脚前，你就必定在弟兄的脚前。如果今天你是来到主的面前，你最后必定在弟兄的面前。今天地上没有一个现实的基础，可以说基督作为一个地步，他变得单枪匹马。所以教会历史上有一个人叫奥利派，他们做基督作为一个地步，好像只有基督与我，我与基督。但这不是历史所给我们看的。是命运所让我们知道的，不止我们离开我们的祖先，我们离开我们的弟兄姊妹。所以呢，到了一百三十三天，这就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美丽的。不过这里告诉我们说，这弟兄和睦同居像什么呢？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了锡安山。那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在哪里？他们就在锡安山。他们就来到了西安， 所以我们如果从诗篇就八十四篇的话，那里有一句话非常的宝贝。那里有一句话怎么说呢？他说：“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达到，这人便为义。”所以我们知道，我原来往西安山有一条路。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就问说西安大道，因为这条路的结果是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在地好像在天上，我们神在哪里，哪里就是天上。所以上行的结果就是把我们带到一种情形，在地好像在天上，但是不是如此。同时你也发现弟兄和睦邻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现在你发现说弟兄和睦邻居是自然的，不是勉强，所有的笑容都是最自然的，没有勉强，没有伪装。在这里的相爱不是外面做出来，是生命长出来。所以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有黑暗的甘露降在西安山，那么这些人他们都聚在西安。甘露在圣经里面一直去做从天上来的恩典，我们人与人的爱仍然延续。记住，我们常常觉得人和人中间是最难相处，但为什么神的儿女能够彼此相爱，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天然里面有那个爱，乃是因为黑门甘露降在西安，结果我们就能够彼此相爱。每一个相爱都是神迹，并不是因为我们是意愿相，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同居，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同乡，也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同胞。无论是心里人、话外人，无论是这个自主的、为奴的、圣灵保护的、基督里面都是。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想从这个诗篇，就从圣经里面，我们从这些图画，这个理解西安山是一个图画，因为黑门是降在西安山，而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上行的路是怎么走的呢？就从他们住的地方，他们来到了西安山。所以每次大家聚会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都是在山谷里面，有的人在加利利，有的人在伯特利，有的人在耶稣花，有的人可能在隐基里。有人可能在约旦河外，但是不管你在什么地方，每一次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是来到西安。所以现在我们就很清楚，原来西安山的不过是不是一个山，但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属于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亚伯拉罕曾经赐给以色列，赐给神曾经赐给亚伯拉罕他的一块地，那块地就是迦南地。牛奶与蜜，那么这块地对以色列来讲，的确确是应许当中可以，并不当中都找到一块。那么在迦南，这块地对基督徒来讲呢，那是属于一块，因为神所给以色列的祝福是地上的，给我们的祝福是天上的。神所给以色列人的那块地，神所以神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祖先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就是以色列人。那么又像什么天上星那么多，那是有基督徒。所以我们这个信为本的人，跟保罗说，我们原来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亚伯拉罕有两块的子孙。那么亚伯拉罕所得的那块地，就是亚伯拉罕所得的这个福气。对于以色列来讲是属地的，他的的确确就能够参与，而且答应他让他永远为业。在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人他们经过1800多年的漂流，全世界到处漂流，像皮球一样抛来抛去，结果他们终于回到了他们的故乡，因为神根据他的应许要把这块地赐给他。那这块地呢，就是牛奶的应许，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食物的精华，奶和蜜加在一起就是生命的精华。但是万物对以色列人这个不过是物质的，的确确，如果你到到过这些迦南地，特别是那些探子到了迦南，你记不记得？他们发现那里果然是牛奶蜜之地，为什么？他们摘一挂葡萄， 他可以说这句话很好，需要别人认可。今天画很好，我们这个手就是这个手就可以拿起来。哎，那个时候你知道那块地是何等的厉害，结果一句话不到，居然有两个人来扛着。所以他们用他的果子去告诉你这个人，这果然是有难民的事情。哎，别忘了。这个不过是个以色列，对我们现实来说呢，乃是许多生命的丰富，乃是许多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乃是许多我们所得的归的好处，这个就是我们的家。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这次呢，我们也经历了台湾用36次的时间，我们要来看这块家。那到了台湾这个地方呢，就给我们我们只能够说到其中一块，我们只能够讲到迦南地中的一部分，因为迦南地太大，因为迦南地的种子，迦南地点点滴滴就把属于一切的丰富向我们开启。所以这一次呢，我讲我们所注意的那是锡安山，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来到锡安山，我们就能和我们同行，可见这块地对我们。所以当我们讲到上行的时候，那么这一定是一块属于地。每次大家开始聚会的时候，你看看这条路往上走，这条路越走越靠近谁？但是不错，你越走越有艰难，因为仇敌不甘心，仇敌总是给你许多的脚软。你本来礼拜二要来打炮聚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都要打炮聚会特别疲惫。你就觉得跟人生场病一样，你发现这条路上的路是不容易的。但是如果你能够得到鼓励，就像用上行之一次鼓励的话，你看见说结果呢，你就果然一步一步的往下走。等到你真的来到奥运会，你就是你看见你就重新得到支持，你本来累得不得了，你觉得下一次做不了，但一到奥运会里面，你觉得你呼吸到新鲜。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你白天在那里做工，白天在那里忙碌，当你在世界里面发挥，当你碰到去世世界的世界的种种的时候，有人叫你下去，有人叫你领，非常纳闷，但一切都是，一切都是，一听见诗歌，你才感觉到什么？所以弟兄姊妹，对于我们来说，每一次我们聚在一起，的的确确不要忘记，那是你的锡安山。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到底圣经是怎么来形容锡安，怎么来形容这块地？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毫无疑问，以色列人他们聚在锡安山，好像是一个人一样。所以弟兄和睦的秘诀，同居秘诀在哪里？不是我们把持着核心运动，我们的中间世界有一个组织和运动。现在他们要恢复圆桌会议，他们说我们能不能大家把所有不同的把它放在里面，让我们有共同。比方说，如果我们想因信称义的话，那么我们以因信称义来做准则，看看我们能不能聚在一起。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上的常识是一个好的常识，但是如果根据圣经的话很清楚，弟兄和睦同居是发生在先天上，而这些人必须走上职的路才可以。如果你真的往西安打造，那么根据时间法师你一定要经过流泪。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的是，原来弟兄和睦同居是要付上代价的。弟兄和睦同居常常是所付上代价，常常是你的性命和我的心。所以让我们看见说，基督徒这条路不是虚空的道，不是喊出来的，是世界上用尽各种的办法，希望我们大家好好手拉手做牵手，或者我们好好唱同样的歌，唱同样的跳同样的舞，这个我们一致，或者看同样的音乐，我们的负责人他们最合一的时候就是齐同跳舞的舞，男孩子都穿裙子。他们在那跳，因为这一次这一次里头这些是苏格兰人，他们的合一乃是苏格兰人的合一，但是圣徒的合一，圣经给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个乃是上行的，有一条路叫上行， 那么只有走上级路的人，他们会唱下行曲，唱了133首的时候，那是最重要的。神与圣人不离，终于达到神梦寐以求的，终于在圣殿面前发生了。你看见这些人，他们可以停在不同的地方，他们有不同的背景，他们有不同的耕耘，他们有不同的工作，有人牧羊的，有人种田的。现在呢，他们一同聚在圣殿面前，好像一个人一样。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有这么可能。今天神的儿女已经到了4分5厘的地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见面，有的只能在殡仪馆才能见面。你看，这何等可能的一种东西！但是我们今天什么能把我们放在一起？原来有一条路的，所以感谢这个上帝之呢，乃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条路的。那么这条路是什么路呢？就是我们这个周末一定要来看。简单的来说，我们这个周末就是来看这西安大道那条路怎么走。然后呢，神不舍得先学习，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明天早上、后天晚上。不过我大家注意，我们这次的是个特别的追求，是个讲座性质的，实际上有一点像上课。原因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把尽可能把一些很重要的真正重要的事实提供给你，所以可能当你们读圣经的时候就不会陌生，因为神的话乃是一些很重要的背景，地理的背景不容易识别。那平常大家因为很忙碌，也是不容易找到这些背景，所以我们这次呢，就走遍整个台湾，我们就试过。把这个地方是我们集中的焦点，然后呢，我们就把像西安大道种种我们介绍进去，然后感觉大家知道说，表面上好像我们这个来看这个以色列地理好像是历史的形式，历史其实不是，其实对我们来讲那是个很珍贵的教训。但这个教训是从这些事实来，从这些地理的事实和这个历史的事实，我们就是读书背后那些书。那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收获。所以我们不是光是读地理，光知道的地理，知道的历史，从这个地理和历史对我来讲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那么讲到西安山，弟兄们，我们呢恐怕要稍微的这个回到旧约，特别回到申命记。我们回到这里呢，还没有过约旦河，还在约旦河的门口，快过约旦河。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第一代的老人都躺在旁边，一个个躺着，包括摩西，包括亚伦，包括米迦，没有一个进家门。所以老一代进家门有加勒，也是有真约这样。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在摩西还没有死以前，神就借着摩西对年轻一代就说了一番。放下的时候，如果你记得站在那里头，那么你不要尝试。那么所以我们好好看一下这个申命记第12章，看一下申命记第2章12章。这个时候以色列人还没有进迦南，神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进迦南以后，你们应当怎么做。好，现在我们来看第12章第12章1节，往太夫给他记，你们存关于是日，在耶和华你们列国的神所赐给你们的业地上，要谨守遵行的律例典章和设诫。但是下面很重要，他说你要将所赶出的国民侍奉神的各个地方，无论在高山、在小山、在各青翠树下，都可拜。那这就告诉我们说，原来这些当地居民呢，他们都把偶像放在哪里？他们拜偶像的地方是在高山、在小山、在各个青翠树下供奉偶像。那么神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进去以后呢，要把这些东西拆毁。所以在你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并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 那么这个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当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会遇到当地的居民。这些居民呢，他们是拜偶像，他们拜偶像就放在高山、小山、各清水之下，他们用这个方法来侍奉他们的神。但第四节，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是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那么你们这样下来，你们要侍奉神不错，但是你们侍奉的模式不是他的模式，他的模式就是只要你就近。有一个高山，有一个新月的树下，你就可以在这信拜，就可以释放了。但是你们不可以，你看，要是神对这个人告诉他们不可以，不光是神和偶像，这个真神和假神的错，还有侍奉神的方法也错。他们呢是在一个树下或者高山上就释放，就信拜，就聚集了，你们不可以。所以说这里很特别，很特别。在这里给我们看一个，这里不光是真实和假的问题，这里告诉我们说，那个释放神的方法模式不同。那么神怎么说呢？你不可照他们那样释放，那怎么样呢？你不用很清楚了。他们在耶和华你的神中，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立他们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意思就是说呢，等到你们进到家里，你们呢就得了这一块地做产业，然后每一个支派都得了一块地。那现在有十二个支派，那么在十二个支派里面，神呢选择这支派要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就要作为什么？作为地他们的居所。神自己不住在里面，神把他的名字放在里面。那么这个就是后来的圣殿，很清楚，这是后来圣殿。让你们呢，就当往那里去求问。意思是说，如果你要侍奉真神，你要献祭，那么你不可以随便到你父亲的。你如果住在荒野上，你不能够我到荒野山上；你如果住在世界，你不能够我到地到天地神，你不能说我就到这个这个以巴路山或者这一座或者那一座山，不能的，因为。根据神的意义是，十二个支派不是每个地方，十二个支派里面就一个支派，在那个支派里面，神决定好了，就这么的，这个地作为他圣殿所在，然后所有人通通要到那里去，看见吗？如果你要侍奉神，对于圣人通通要到那里去，所以不是耶路撒冷每个地方都可以。乃是在迦南地里面，十二个支派所拥有的地，有一个支派神特别选择了一个地方，那么就作为利他民的居所，然后这个人都应该到那里去问。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第十节，或者这样看这个第八节，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不正事，你们先把不可忍心。意思说，你还没有进迦南，那么可以；但是你进了迦南以后，你们就不可以光行自己眼中看为正事，你要行神的眼中看为正事。那么神的眼中看为正事是什么呢？你再读下去，他说：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安息地，所给你的产业。但你们过了约旦河，得以住在耶和华你们神使你们承受的约之地，又使你们太平，不被特别一切愁扰扰乱，安然居住。所以你看，这工作你们进去了，现在呢你们没有打仗了，而且呢你们得到安息了。那这个时候，神有一个要求：神给我们那么多恩典，所以神许诺，每一次圣经里面，凡是神给我们任何要求。就证明说，神已经把恩典给我们，神已经把这个地都给我们，是留在于地，而且我在这个地里面得到安息，所以我们有足够的力量能够受这么的苦。所以你看，他做以色列人不简单，做以色列人要侍奉神，要敬拜神，要记得神所给他这块地是把恩典给他，把能力给他，是叫他们能够走一条路。那么然后呢？这条路是所有的人都要走，都要往共同的地方去。所以下面呢，他说：“那时 要将我所吩咐你的团契平安契十分取经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向耶和华许愿献给献美祭，都奉到耶和华你们的神所选择要立为他们的居所。意思是说，如果你这里想献祭的话，他不能说我跑到布林山上去献，不可以。也不能说我跑到青翠树下去献了，不可以，那是偶对偶像可以献祭。但是对于真神呢，他们不可以。如果他们所信的神真神的话，那对于这边来讲呢，他们有意要到什么？他们要献祭的话，他们一定要走一段路，然后献到什么地方呢？奉到耶和华你的神所拣选和选择的立为他们。然后第十三点，你要谨慎，不可跟你所看重的乐处相关系。你看这些事情，神对以色列人呢，借在他的个生活神给他们完全的自由，但是对敬拜这件事，对侍奉这件事，神特别提醒他们说，你要谨慎，不可跟你所看重的乐处相关系。你看这是什么意思？然后下面说，唯独耶和华独你哪一支派出所拣选的地方，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所以现在很清楚了，以色列如果进到迦南地的话，那么让我们记得，他们要献祭，你们有自由，或者随便就献了，他们一定要走一段的路，来到神面前。然后把他们的燔祭或者把他们手中各样的美祭就可以献到神面前。那这个以色列人敬拜，你看见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怎样来到神面前？所以下面你看第十五节，然而在你各城里都可以到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分，随心所欲宰牲畜肉。所以你看见你吃什么都可以，这个都可以，你的生活是不干涉的。那只是不可以吃别的等等等，但是呢，第十七节，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或是牛群羊群投生的，或是你许愿献的甘心献的，或者手中的举祭，都不可以在你城里吃，但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吃，在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你和你女儿女土卑并住在你城里的地位都可以吃。所以在这里很兴奋而赞美说，在耶和华女神面前分了。所以这个是神特别一再叮咛以色列，你们还没有过到亚这个迦南地以前，你们到了迦南以后要记住，你们不能够模仿当地人的风俗，他们是拜偶像，你们当然可以拜偶像，但是虽然你不拜偶像，但他们模式也很明。你们不能学徒列国的公主不行的，那这个是他们很大很大的缺失。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在我们自己的生活成为我们完全，但对我们聚会，对于我们可能是否什么还行吧，我们要小心，我们不可以在我们所认为我看中的一个人先把你。所以这件事呢，原来神有他自己的旨意。这个真实慢慢的我们都看清楚，后来我们在这其他的圣经我们才晓得，原来神的意思是要以色列人每年所有的男丁，但后来也包括一些妇女孩子，那么三次呢都要到耶路撒冷过节。那过节的时候他们就把他们的女丁带去，所以非常非常有意思。所以我们好好再看一个地方的圣经，就是带着下去在第十六章，那下面就进一步的神对以色列人的有了很重要的规定。第以色列的三第十六章第三节，你把何尝的骨就在这收藏以后，就要守住棚节七日。然后呢，下面第十五节。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你看见吗？你刚才所选择的地方，你当向耶和华你的神守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一切土产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要赐福于你，你就非常的欢乐。 你现在已经坐在主教会七十天的后面，一年三次，在耶和华女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每年过节的时候，他们呢要把他们祖产带走。卖，比方说像这个，比方说像这个像这个这个月节、除草节的时候，他们要带着大麦；到了七夕节、就五旬节的时候，他们要带着大麦和小麦；那么到了祝福节的时候，他们要带着各种各样的水果，比方说橄榄啊，或者是葡萄或者石榴等等。啊，所以不管怎么样，每一个人来到神面前。他们献给神的是要把主产带走，没有一个人可以空手的。那么这就是神对于以色列人这个很幸福、很幸福。那现在我们问，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我想我们一步一步来看。我们越往后看呢，我想我们越清楚，我们越清楚为什么神要这样做，为什么神不让他们方便一点。如果你在家里，你知道该干这些事就可以了。那为什么在旧约的时候，神反而要在以色列一定要到神所指示的地方，不是迦南每一个地方，是迦南去别的地方，而这个地方在三十支派里面神选的一个支派，那在这个支派的地里面神特别选的一块，在这个城里面神还特别选择一块的基地。然后如果在这里你可以见到圣殿，让所有神的以色列人都到那里去，我就见识到他们前行，所以启示来。你发现说，关于他的圣殿，关于他的敬拜，你看见原来不是他的选择，不是我们的选择，不是你觉得的好什么。所以对于聚会，对于敬拜。对于神的儿女们的惊喜，让我们觉得这件事情不是我的选择，神说这是我的选择。所以在旧约里面看见说，圣殿应该在你这里，或者在那里。弟兄姊妹，你看过没有第二个选择？我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比方说，大家都知道，今天呢，大家都晓得这个摩亚山的圣殿山呢，圣殿在耶路撒冷，那这个圣殿的基地。那个基地已经被毁掉了，在圣殿的基地上面呢，他们各自所盖的圣殿所盖的是毁掉的。那么根据圣经，我想你说知道很清楚。根据圣经，就是说等到别人回来以前，圣殿要重建，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你记不记得根据马拉基预言呢？那么这个以赛亚忽然进入圣殿。有很多地方证明，证明说当我们从第二回来以前，圣殿已经在那里。所以到现在，大家知道有一部分为什么以色列非常紧张的缘故，就是以色列人他们随时随地都准备重建圣殿，这叫第三个圣殿。那么他们把材料预备好，而且他们有一个历史地方有一个研究机构，专门研究的中国圣殿这个建好了以后，那祭司什么？那么祭司现在应该怎么样的进去通去？那么衣服也做好了，甚至于连香，许多连的香是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很多太子在古后七十年把耶路撒冷围攻下来以后啊，他把附近的火都烧了。那么就在橄榄山附近有一块园子，那块园子专门去出香料。那就是说，如果你的圣殿里面你所用的香和香料就从那里来的。他们是说这全部烧掉以后就没有了，是后面这人就非常非常的他们就非常非常的难过，那怎么办？如果真的圣殿要重建的话，那香从哪里来？还好最近在死海附近他们找到了一个信装的这个香，所以现在技术上没问题。但他问你的圣殿，你要在什么地方把圣殿盖起来？他们为什么不随便在任何地方盖个地方，那就解决了吗？但很神奇，你看见这件事情有坚持，这件事情以色列人敢随便说，敢随便说，你圣殿是可以随便盖在任何地方，圣殿就应该盖在圣殿基地上。 那今天呢，回教除了教会上世界上面你怎么办？现在你做不做就有你自由大战，就要你胜战，没有人敢这样做，这个太紧张了。我们知道最近前不久他们这个习近平他们要在那个立这个房教师，结果政府一定不肯，绝对不肯，因为这个一来呢一定是留学，一定要留学。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说，就是那一块地方，就是那101块地方，不可能，而且就是一个，就在这个大广场上。那么除了这个大广场，你换一个地方做不行，去洗洗不行。你如果不去，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知道的就是神学，别的我们可以做。我们前不久还有人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在他们新城要带来很大的大会场。是可以做全世界最大的会场，没有用的。你可以在大会场，那不是圣殿，那个不是在那个圣殿的基地上，不是根据神所指定，因为神要12个支派的人选一个支派，在一个支派里面有很多的城市和这个一个城，但这个城里面还有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神选择的圣殿，大家在想。耶路撒冷不是哪一块都可以，如果耶路撒冷哪一块都可以的话，以色列人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他们解决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在旧约的时候，你看见神在这些地方非常重视，神没有给以色列人。其实我想这是很清楚的，就是说过了约旦河以后，以色列人现在他们如果要敬拜神，神要做一点，神要选择一块地方，然后呢，那个地方就是敬拜的中心。那么以色列他们要献燔祭，他们要献牛献羊，他们要怎样做？那么他们要那里去做，不能够随便做。那么为什么这样？我想从历史我们慢慢来说，那么第二，我们把这历史的事实呢，我们把它弄清楚。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呢是《生命记》6章或者12章到16章，以色列还没有过约旦河，还在约旦河那边，还没有抵达。然后大概过了500年呢，以色列人一直不知道他们应该是什么，他一直在摸索。起头的时候在示弱，不由人的示弱，所以一直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因为他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慢慢慢慢的，我们知道和以色列人就明白。那只要一经过，我想我们知道明天晚上到底以色列人怎么去摸索，好像猜谜一样。你怎么知道这个是神所要？怎么他们到底学了一个什么功课，然后他们才明白神的旨意？那么这里给我们一些蛛丝马迹，我们就知道和经过了大概500年的摸索，最后他们终于发现。这块地呢是落在便雅悯之上，那不光是便雅悯之上，你看这便雅悯呢，这便雅悯之上那块地很大，但是呢，只有一座城是神所选择，那不光是神所选择，只有一座山也是神所选择，只有在那一座山上，圣殿才可以亮起来，所以现在。详细的，我想我们要到明天才能看清楚。那今天呢，我们先把答案告诉大家，我们先把谜底告诉大家。明天我们再回过头看，在这500年的摸索过程里面，以色列人他们怎么看见，怎么知道，怎么知道这是这个神所要的？所以你看见这里面实在说来有很多很多东西。如果你稍微对迦南地有认识的话，那500年所经过的。最后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终于明白了，500年惨痛的教训，终于让他们醒悟过来，哦，原来这个呢是神所造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最后终于以色列人那边，终于最后你看见神终于宣告说，那个地方乃是神所拣选。所以我想我们把答案很快告诉弟兄姊妹，然后我们从那里就来看。这个地方是什么？为什么神拣选的？那么我们先把这个西安的种种有人认识以后，然后我们再可以一步一步的往前去。那我们先来看诗篇139篇。 诗篇一百三十二。诗篇一百三十二篇，第十三节，这个很清楚，是之前说的话。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啊，弟兄姊妹，你读圣经读到诗篇一百三十二篇的时候，你眼睛忽然亮起来。因为这里根据神的话说，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所以现在我们清楚了，原来呢，神拣选锡安来做他自己。换句话说，神拣选了耶稣。简单的来说，我想里面还有很多的故事，我慢慢再说。但是我想简单的来说，圣经常常用锡安来代表整个耶路撒冷。所以呢，耶和华拣选了锡安，就拣选了耶路撒冷，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他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立的。”弟兄姊妹。不一定是我们的里面，但是我这是我所愿意的。他说我要住在这，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那弟兄姊妹，因为在西安神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黑云像在甘露，有降在西安。所以等到我们聚在西安的时候，我们就能一同唱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赞美。最简单的来说，根据这些圣经，我们知道，经过五百年，大家现在看起来很简单，因为现在我们都回国了眼光，我们这个已经知道答案，对不起。但如果你去设立的话，你过了约旦河，你在这个迦南过日子，很稀奇。过了五百年，他们都不清楚，都不清楚，一直等到大卫的时候才清楚，而且大卫。不想很大的影响，他觉得有非常惨痛的功课，他的眼睛才能看。原来这个地方乃是神所拣选的。那这个我们明天再看。但今天我想，我先把那个答案弄清楚，就是说，原来神在沙漠的产业里面，他拣选了便雅悯，在便雅悯的产业这地上拣选了锡安这座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拣选了耶路撒冷，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耶路撒冷是代表神的圣城。简单的来说，耶路撒冷代表神的诫命。我想这是我先很简单的说。那么讲一讲，就会知道耶路撒冷到底包含什么东西。所以因这个缘故呢，你看那个神拣选这些地方是精心设计，可以说没有地方比耶路撒冷更好。那现在我们要来看，到底耶路撒冷在神心目中的地位是怎样的？我们好好先看一个地图。好，大家看这个地图，这张地图啊，是这个1580年的时候。有一个德国人，一个德国地主，他的画了这么一张图，这张图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大家看，我这个镭射笔所指的地方，那这里就耶路撒冷，这里就耶路撒冷。那么然后呢，他所画的图呢，就告诉我们说，事实上呢，我们的整个迦南地是用耶路撒冷代表，因为是神的建设。所以，如果整个迦南地用耶路撒冷来代表的话，那么这一块地事实上是横跨三洲的，这边是欧洲，这边是亚洲，这边是非洲。当然，他是用夸张的写法，那么把它画作那个已经有美洲了，不能把美洲放在这里。那么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画，在这个所图的人感觉里面，耶路撒冷应该是整个世界的中心，是太多了。但是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的话， 你会发现呢、啊，圣经里面讲到圣经地理的时候，一定要讲到南北、东西南北，对不对？讲到东西南北，你一定要有坐标的，一定要有一个地理坐标的。你比方说，这叫做东西，这叫南北，这叫东西。那么东西南北高的地方就是普通的圆点，一定会坐标圆点。那很稀奇，圣经里面每次讲到东南西北的时候，都是以耶路撒冷做原点，做标准点。然后呢，现在北边的就是北边，南边的地方说，耶路撒冷以北说，每次说到北方的国家一定指的叙利亚，南边的国家一定指的埃及，东边一定指的约瑟和伊朗这些国家。西边一定是希腊那一部分来说，这个很稀奇，就是它总是以耶路撒冷来做中心。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当你读整本圣经的时候，现在你不晓得为什么神拣选耶路撒冷，因为在神的在圣灵的那个思想里面，每次讲到圣经地理，每次讲到圣经里面讲到方位，讲到一些地理的东南西北的时候，它有标准，那个标准就是耶路撒冷的标准，这个很难稀奇的。所以每次讲到东南西北，都以这来做准则。但是呢，有的时候他讲到远方、北方的远方，那个就是叙利亚，那个就是很北的地方。比方说讲到远边的南方，那么那个就不是埃及，那就是说非洲的。那么如果讲到西边也是讲到西边的，那么有的讲到远方的，那就是说美国和加拿大。那么如果讲到与东方结合很远那个地方，这边就骑过来。那么咱们秦国是举着东方，而很远的东方，那就不是亚瑟，也不是波斯，那咱们是中国来说。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整个地球呢，根据圣经的角度，它明显的你看得出来，它是这样这样这样的。所以讲到东方，讲到远方，你知道大概是指的什么来说？那圣经的预言呢，也是根据这个。我觉得这个弟兄啊，他画的很思考，他把这个美国放在这里的道理，因为圣经你严格说出来，你就不像美国，很多美国的这个爱国的弟兄姊妹，他们预言希望在你圣经里面能够找到美国，当然你可以联想什么白马跟白宫很像，因为他们说四匹马跟白马一定是美国，那红马因为红宫嘛一定是苏联，那这个解读很危险。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真正的是读圣经的人，你要想知道，比方说，你要想知道到底美国在不在里面，那是在美国不在里面。不过美国人家也很有阿拉丁神，他们很爱国的，他们希望圣经里面还是讲美国，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他们里面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英文最中间的有 USA， 你试试看。所以他们既然有耶路撒冷的 USA 印在里面哦。所以你看，这个就是 USA 吗？这个就是 USA 吗？所以他说，你看吧，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好像预言也有。那其实我们仔细来看，关于美国独特的特别预言没有，一般的只有，比方说从远方从西边来打到后面。那对中国倒是有特别预言。这个是很有意思，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这个呢是圣经里面每次讲到地理的时候，东南西北它总是把原点放在这个上面。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乃是代表神的界，神有工作要让全世界看，所以最后是新耶路撒冷，就代表经过这么长的时间，神最后终于完成了工作。那个神整个经血的结晶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我想，难怪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要记得东西南北那个方位，那是以耶路撒冷来做的，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说到这里的时候，我顺便要稍微提一下，就是我举一个失败的例子给你们看，我们好不好来看第二个以前，我们这还都在这里，请大家翻到。这个看一段预言好吗？我们看一看这个以赛亚书，我们再来看看以赛亚书第43章，以赛亚书43章， 以赛亚书四十三章，我们看，第十三节，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飘去。我要对北方说征服，对南方说不要惧怕，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以内回。这个是很好的例子，这里告诉我们北方、西方，也告诉我们北方的远方的北方和远方的南方。那么这段预言是什么呢？我简单的说，就是根据这段预言呢，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在1948年他们回到他们自己故乡的时候，就是根据这个原则，神呢要从东方、北方，从各个方向把他们带回来。但是呢，根据这段预言呢，告诉我们说，这东方跟西方没有分，所以你仔细看，你一看这个第五节，第二段，它是有预言的。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来。像我们说过，这个东方主要是指说伊拉克和内战，这里的西方呢，也是指说是欧洲这一带来的。所以这一带没有分。果然，1948年以后，你看见说许许多多人都回来了，结果呢，东方西方都不是问题，甚至遥远的东方有人从开封回来。遥远的西方，甚至遥远的西方有的人从加拿大回来，也有的人呢从纽西兰回来。所以我们知道，是根据圣经，的确是以色列人从各个地方都回来的，没有错的。不过根据这段圣经呢，有问题的是北方和南方。不过这个北方南方啊，不是叙利亚，也不是埃及，怎么知道呢？你看，下面第六节，我要对北方做挑选，对南方做挑选。所以可见呢，北方呢是不肯挑选，那就他们把以色列扣住。还有呢，南方呢是神对他们说，你不要拘留，可见他们把他拘留了。那他们说，你这是不是叙利亚？是不是指说埃及？不是，因为什么呢？他说：“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所以刚才呀、所说要带回来那个北方不是近北，乃是远北。那么这里的南方呢，也是遥远的南方。所以现在很清楚了。根据这段圣经呢，我们知道说，是从以色列1948年各自他们都回到他们的故乡，只有两个地方，地点都顺利，只有两个地方他们扣他，只有两个地方他们不让他们。是。根据这个预言呢，我们要知道，以赛亚书的预言就是以色列没有回来了。我们今天是1948年，我们知道后来果然不错。果然我们知道东方跟西方都没有问题，但是问题就是在遥远的北方，在遥远的南方有问题。那现在我们要问，这里遥远的南方是指什么地方？北方是指哪里？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找到证据，找到路线才可以，对不对？好了，那你记不记得这个圣经到哪个地方告诉我遥远的南方是什么？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告诉我们说，看哪，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然后呢，南方的女王，那里讲的南方的女王从哪里来？从地极来。所以那里不光是南方，而且也是地极，是遥远，这里也是地极。那么大家都知道，那里是四方女王。那四方女王是哪里？四方女王就今天以所罗门。所以现在看很清楚，弟兄姊妹。以索比亚呢是什么地方呢？是极南方。以索比亚圣经说是地极，而且是南方的女王，所以现在很清楚了。所以可见呢，一定有一个地方啊是把以色列扣住，这个人不错。在1948年以后，你发现说在南方扣住以色列就是以索比亚。以索比亚是一个很穷很穷的非洲国家， 但是你看见吗？他们把它预留了，然后神说你不可以去的。是是是，这个特别是很明显、很明显的预言的。好了，但如果你知道你躲避啊在哪里的话，那而且你知道说他是以这个什么，是以这个耶路撒冷来做标准，往南走1400英里就到你躲避啊。那么好了，如果这个清楚的话，那你就知道说北方是指南河。换句话说，你反过来也走1400英里，你所指到的地方，那应该怎么？应该就是，应该就是这里所说的啊，以色列客。好，现在我们来看下面一张的地图。对，那么请跟再稍看一下，我们先看一下。那这个是世界地图。啊，这个大概呢是土耳其，这是叙利亚，耶路撒冷在这里，是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在这里，啊，是西，OK， 好，那么大家看啊，这个你是去稍微上去一点点，稍微看看，好，上去一点点，这个是伊索比亚，这个非洲的伊索比亚，那大家从这里看啊，你可以从耶路撒冷用铅笔一直往南画，画到这里。到了伊索比亚的时候，那肯定大家根据地图，这个地图，一个代表多少可以告诉你，这个是很基础。然后一画，你就知道说，原来从耶路撒冷南方到伊索比亚是多少呢？1400英里，对不对？那么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这个有一些我要把远方居住的从南方学到北调这个叫什么？好。那么如果这个对的话，那么这个果然就是伊索比亚，果然大部分人口不让的。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同样是北方的远处的话，那就是说你拿一个铅笔啊，从这里画到这里，你量了多长？然后呢，你就往北边同样的走，同样的距离，你往北边走，北边走，北边走，你看看，对，再下面，再往东走，接下来，啊，如果这样，这样在这里，那，你往北边走，也是一些司马懿到哪里？到莫斯科。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啊，那一直告诉我们说，往南是一些司马懿，往北也是一些司马懿，你具体看这个地图看得很清楚。这至少在正北方1400英里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就是苏联。所以你看见现在你明白了，就在这个柏林围墙倒塌以前，以色列人他们想从莫斯科回来是不可能的。在以色列有多久？在以色列有多少的？在以色列有多少的这个以色列人？有3500万，不是，就是350万，在可350万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在哪里？在就是1991年的时候，就是莫斯科战争的时候。那么但是呢，在莫斯科或者在莫斯科在这个苏联这一代的这个苏联这一代犹太人中呢，也有300万，在美国有600万犹太人。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美国这些犹太人，他们可以自由回来，别的地方他们通通可以自由回来，但只有莫斯科他们不可能的，好像好几年就有两个人签证，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结果没有想到，神对莫斯科怎么说呢？神对莫斯科说：“叫他。”这句话大概对戈巴契夫说的。结果戈巴契夫呢？结果你看，整个的莫斯科地图是崩溃的，而且呢，柏林围墙就倒了。那么从那一天开始到1991年的时候，大概每20分钟就有一部飞机，有7次的飞机从苏联回来。他们回来的人才啊，大概有2000个以上，3000个以上都是科学家，对吧？都是拿了博士。他们告诉我们说，这个他们所回来的人才啊，可以组织一个，可以有5个像 MIT 像美国的这个麻省理工学院那么好的学校，有5个人说，而且呢，他们可以不知道可以组织多少个专门院，所有的人才就都通通回来，每20分钟就大概有，你就可以看有2000人就从莫斯科回来， 所以现在大概就大概有100万人，不快到100万人的时候，摩西可以。你看见吗？神的话很准确。神的话说，交出来，结果呢？你看，这话就不会交出来。那么就在那一年1991的时候，神对南方说不要预留。我们知道那时候刚好以索比亚这个事情。结果那个时候呢，苏联这个那个时候呢，这个以色列就派了兵，派了70的卫星呢，好几辆就把他们抢救回来。那么那些以索比亚人的可以，那么据说呢是所罗门和十八女王的后代。那么现在他们这里他们证明说他们的确是犹太人，因为他们所读的圣经是的确就是旧约圣经，而且呢，他们曾经是没有经过没有遗传的，并不像现在以色列这些犹太人一样。也就是说，他们的可以说几千年就在山上，他们所有的信仰就是以色列的信仰。所以等到他们回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所有在莫斯科的各个矿因为那生活很好，但是在伊索比亚那里很穷，很大很大的全世界最穷的地方，所以每个人都受得不得了。那么所以呢，幸好这样，因为这样一个地方很多人呢，他们把所有的这个椅子都拆掉，因为这样呢可以请很多很多人。幸好伊索比亚人非常非常又瘦又小，那都是干干的，然后呢就这样的话可以请很多很多的人。那么，而且那一次回来以后，几个孩子生在你的飞机上。那么等到飞机飞到开到这个机场以后，很多人是民族，那么很多妈咪落眼泪，他们说等到我们迎接伊索比亚人回来，我们再要跟这个很快乐。所以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觉得很稀奇？圣经的话是非常准确，就是现在这个地步，你可以用尺来量的。印度讲到南方，你南方是什么样的南方？你算一算看哦，原来是从耶路撒冷往南走1400英里，那一带地方叫做南方。那北方呢？往北走刚好是1400英里。那果然是什么？果然是莫斯科，那就是苏联所发生的事。所以1991年，以赛亚书43章这一段里面就很强调的。所以就是现在你看得很清楚，神是以耶路撒冷来做基准，他什么叫北方，什么叫南方，因为在神心目中耶路撒冷必须代表他的天主。所以可以说我拣选了西安当作我自己居所，这是我永远安息的地方。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说这是我所居所。所以我们要知道，在全世界有更多的城比耶路撒冷更大。实在说来，耶路撒冷没到河的。今天你如果到伦敦去，有一条河；你到中国去，有长江，有黄河；你到美国去，密西西河；你到法国去，亚马逊河。但你到耶路撒冷，一条河里根本就是10个山。但为什么这个城，为什么耶路撒冷这么震撼人心？为什么以色列人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城事实上是在我们人心的。在耶路撒冷，在迦南地那么多的地，那么多的城，神特别看上了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这里要代表他的天主，因为这里是他的地，就是说是神当他这个解释东西南北的时候，他以他来做参考点，以他来做原点，以他来做坐标的中心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代表神的心意的的确确和耶路撒冷发生关系。因为他说我拣选了西安，这是我永远安息的时候，这是我所愿。神不光说这是我暂时的栖息地，他说这要做我永远的所愿。所以可见弟兄姊妹，耶路撒冷不光是一个城，耶路撒冷应该有个很重要的意义，而那个意义我们刚才说过，它代表神的拣选。因为从这个城，人们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个神，神要借着耶路撒冷来发表他自己的拣选。所以你看见神果然拣选了西安。 那现在呢，我们是去看这些，我们是去看以前呢，我们再很快的看一下这个到底耶路撒冷是一个他在什么样形象呢？我们好好的往这边一看，这张图啊非常重要，这张图稍微给我们看一下整个迦南的地图，这是一个迦南地的东西向的截面图，所以这是西边，这也是东边啊，所以你看一下，这个海是死海的全世界第一的地方，这个地图，然后呢你看得很清楚，整个的这个迦南地啊，从南到北，你可以看见靠近这个地中海这一部分沿海平原，然后你看最高的这一段叫中央山脉，然后呢这里叫做约旦河谷，这一带的约旦河谷全是最低的地方，很低的地方，然后再过来呢就是外约旦的山脉，然后再过来你再过来，这就是沙漠，这些就是沙漠。所以呢，简单来说，整个迦南好像我的五个指头一样，你看见吗？这个是沿海平原，这个中央的山脉，这个月亮河谷，这个呢是外月亮山脉，这个山脉很好很好记得。那么现在大家看，这个耶路撒冷在哪里呢？耶路撒冷正好在中央山脉上。那么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尤其是比较死海，它是在海平面以下。1300英尺，这个是在3000英尺的高度，海平面以上，你看，这是海平面以上，这个是3000英尺，这是在死海在它底下1300英尺，所以想想看，这一个几乎是4000英尺的差距，那么耶路撒冷呢就在这么样的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整个耶路撒冷好像是山寨的。神把它放在一个至高的领域，非常高的领域。那这个地方呢，你看见说这边很够力上来，这边也算是非常陡的，非常非常陡的。那么这个就是整个的中央山脉。那么耶路撒冷呢，就在这么一个，所以它的位置是非常非常简单。如果你东西向的话，你可以说这是最高。所以如果你仔细往这个地方看，往这里看的话，那么大家很清楚，这一边是非常正的。这个很多的摩亚人他们住在这一边，那么你看得出来，他们可以发现说，神呢是把开城盖在这里，这是很大的根源，是在最高最高的地方，所以这就证明说，耶路撒冷呢实在过来乃是代表神的殿，它是代表很高，尤其是相对死海没有话说，我们今天人做过的东西就像死海。不光是在海平面以下1350米，而且周围一点的生命也没有，死海连一条鱼也没有，这里周围只有星系和星系，一颗树也没有，所以到处都可以看见这些，但耶路撒冷呢就不成了。所以你看，耶路撒冷下雪的时候，这里也下了，这边都下雪，这边也下雪，这边也下了，所以特别到了海平面以下这个地方的山谷啊。这个干的河床呢，它叫火河床，意思就是说，你进到海平面以上，就好像到地狱里。所以死海的光景，就是到我们人堕落以后，人的光景就好像河海，就好像在地狱里面的光景一模一样。但现在呢，神提升我们，所以我们现在走的路呢，一步一步往上升。往上升到哪里呢？那我们看到这最高最高的就是。所以现在很清楚嘛，上古仪式是从这里一直上到这里的，意思是说我们能不能就选我们的车，但是感谢现在我们的路一直往上，那么等到了到这里呢，我们就到喜来的神面前，我们就生命就成熟，所以这一条路就代表基督徒生命成长，那么大家很清楚，这两个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地方非常非常高，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东西截面的话，毫无疑问我们知道说它应该是代表了一切。然后我们再看下面的，就是这个英文跟没有关系，这个是南北向的，这个北南向的截面，你可以看出来整个的地形，
比方说蓝色的位置，蓝色把蓝色的位置看见吗？然后这个是汉字就是这样，然后到了这里就是事件，就是那个就是那个亚伯第一次进迦南就到了这里。我们记得这个谁，亚伯回家第一次从舅舅回家也是回到这里。然后呢，你看见到就到了这里，到这里。然后这里再往南一点，这里什么？这里就是这个，这里就是。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啊，大概在迦南地一个中央的地方，你看见了家。也有这么在这里，那么在这里你看见，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呢。这个耶路撒冷他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也还是很包容。那么同时呢，众山围绕耶路撒冷，神也一样围绕他们。你看见这些是希伯伦，是希伯伦最高的。这个是巴力夏伯，也是很高很高的。你看见这里有许多山，所以这个可以说中央山脉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那么现在呢，我特别说一下，从伯特利到耶路撒冷这一块，就是这一块的山，这一块中央山脉所在的地方，就是这个所就是分给非常人的。我们知道十二支派里面这一块地是分给非常人。然后呢，在变压鲁斯派的取取这块地里面，神特别看上的是耶路撒冷这个事实。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这里这个图呢，也是这个经文，不过你们后面看经文自己，我会指给大家看。你看这个地势是吧？我故意给你用这里看，你看这个是。那我稍微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这一边比较平一点的，比较平一点的就是沿海平原。那么然后这里慢慢的山坡就爬下来，爬到耶路撒冷，这是很高的地方。我们刚才说过，你如果从这个地中海地这样爬，爬到最高的耶路撒冷，然后呢往死海就最低了，你看这样下去，最低了，刚才讲了。那么好，那么现在你说从这个地方来看，这块东部山地，这个东部山地，那波利姆在这，波特利在这，耶路撒冷在这，所以这一块呢，密密麻麻的地方，这个东部是属于变压里的。那么大家注意了，这一块是靠近旷野，这一块很险很险的地方。那么这一块地方，这一块山地的特点在哪里呢？原来在这个在北方一点有一个像圆圈一样有一个高原，还有高原的高冷呢有一个像椭圆一样的高原，就是两个大的高原。那么这两个高原有什么好处？因为地壳培育缘故呢，所以呢很容易有一条路，那条路呢可以南北向的，意思说那条路呢可以通整个中央山脉。那虽然是把整个中央山脉的整个支派人都连起来，所以现在大家要记得，这个耶路撒冷所在的位置呢，它不光是山地，如果东部山地的话，我们根本觉得走非常困难。那么因为很高的山脉，但是刚好在耶路撒冷和这个刚好从伯特利到耶路撒冷有两块高原，耶路撒冷的北方有一个圆的高原，还有呢，在我们的耶路撒冷旁边是一个椭圆的高原。那么这两个高原几乎连在一起的，然后呢，你就可以从什么？就是从希伯伦，这里就会有一条一直就通耶路撒冷，然后呢，就可以通到伯特利，然后可以通到圣殿，然后通到其他的地方，所以可能又是打通的，否则的话这条路是通的。所以现在你看，谁能够控制耶路撒冷，谁就控制了整个的高速要道。到底以色列能不能合一，地中海能不能合作同居，就是看谁在这里管住耶路撒冷。如果以色列掌握，以色列如果能掌握耶路撒冷的话，那么他一定可以保持这条路通的。但问题在这里，为什么这里可以有两条北路通呢？就是因为这里有两个很高，也就是这里有两个很高很高的高原。那么这个圆的高原叫做变压鲁高原，这个椭圆的高原呢就叫做耶路撒冷高原。就这两座高原就让南北向那个山路就通过去了。 那么大家记得啊，亚伯拉罕以撒，亚伯拉罕当初到了世界，他的最后的语言里头一直这样，一直这样讲。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神拣选犹太人，因为他所在的位置一面是高的，圣山围绕犹太人是很容易守。因为如果这个很容易，如果不容易守就很危险。第一个很容易让敌人来侵略。那么和平的时候呢，因为大家做生意啊，他们不是把钱把货带来，他们也把他们偶像给带。所以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在世界呢，特别有贵族的世界，在巴拉米亚那里有很多的偶像，就是因为你知道亚他的父亲，他呢忽然把首都从世界里就搬到巴拉米亚，去盖了巴拉米亚，而那个巴拉米亚城就向着这个整个地中海敞开。那么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的媳妇就是亚他的妻子耶西别，那么耶西别呢是从希勒来，所以希勒他想家嘛，所以你只要住在那里，他就很容易想家。你一面想家，那么就很多人从希勒来，他们不止把货带来，他们也把他们偶像来。所以亚哈的时候，在亚哈以前，以色列人拜偶像不错，但他们没有放弃耶和华，他们没有放弃，他们没有弃神，他们在神之外有另外的偶像。但是他们还是敬畏神的，还是敬拜神。但是只等到亚哈，特别到耶西别的时候，你看有耶西别，因为耶西别的缘故，亚哈把神都换掉了，这个非常非常严重。所以亚哈的罪在神面前是很严重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你所看的那个神呐，根本是向着整个世界开放的，那个根本不是可以攻可以守的。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为什么。是很快到公元前700年的时候，你看见整个亚述国就把北国的先侵略就拿走。南国为什么能够再坚持100多年？原因很简单，原因就是因为你看见神把他们隐藏在山里。那么约瑟呢？你看见了这一个殿上的中心呢，是把它放在一个位置，不光是四面环山，不光是非常险要，而且呢，如果谁能掌握约瑟呢，谁就能够维持这条道路通畅。那么这条道路如果通畅的话，我们知道说，因为以色列的所有支派都分布在这个山上，还有分布在约旦河啊，还有这些地方，那么就是没结果，你看见吗？这个就可以维持它的畅通。那维持畅通什么意思？那你过节的时候，有人可以从这里来，有人可以从这里来，有人可以从这来，有人可以从这里来。那等到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弟兄和睦同居，何人在，何人能去？是耶路撒冷，神把他放在那里。那最终的目的，不是人都能来朝见神来敬拜神，但前面一个目的，他要做一个合理的见证，他要告诉全世界人说，以色列人乃是合理的子民。特别是他们来过节的时候，你看你所有人都说不出。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为什么耶路撒冷是那么重要，也是那么紧张。那这一点就非常非常重要。那么离开了这个高原，往这边走，我们知道这个都是一块的，一块是一块的山地。那这一块的山地呢，是一个很硬、很坚硬的石灰岩。这个坚硬的石灰岩呢，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它的泥土是粉红色的。所以呢，很适合种，这个很适合种橄榄，或者很适合种葡萄，尤其种葡萄。所以凡是这样土质硬质微严的地带呢，都是适合长葡萄，也都适合种水果，那是非常，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这一带的泥土呢是适合盖房子，而且是盖圣殿。那么我们知道神为什么看上了耶路撒冷，因为这个体局呢，这一块的土局呢，所有石头呢都是一个大大的磐石，所以我们知道只有在耶路撒冷，你看见圣殿盖起来的那一块石头啊，大概有的时候相当于这个讲台这么大。然后呢，这个石头踩下来以后，一块石头和另外一个石头叠在一起以后，一点都没有水泥，因为它自己重量就把整个圣殿盖起来。
那全世界只有一个上帝这样的地方最适合盖这样的圣殿，
所以这个和体一直非常非常的有关系。所以你看见神为什么拣选了犹太人，你发现它的地形和它地局也很有关系。那么第三呢，因为它是很坚硬的石灰岩，所以我们知道说它的这个所以我们知道说它所形成的山谷啊，它所形成的山谷都是冰石形的，所以不是泥土，如果泥土很松的话呢，就是水土，这个石头山谷这样，如果这个泥土组织很坚硬的话呢，它一定是冰石。所以大家看很清楚，因为是冰石形的缘故呢，所以除了耶路撒冷这个附近高原，耶路撒冷高原跟便雅悯高原之外，我们一般不往这些地，比如山丘地、山坡地往下走之后，但是根本就不能走，因为很多很多都是冰石形的。就是因为很多很多冰石很险峻的峡谷，所以它的营业根本不可能靠近。所以圣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神也怎样围绕它。所以现在给我们看，这块石头不只是能够出橄榄，这块石头这块地区不光是能够建造房子，而且呢，是那些石头坚硬到一个地步，那么变成这座城就非常的险峻。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就能非常非常的安全，非常非常平安。那么当然这个并不表示说它从来没有被侵略和有的，但是无论如何神为什么拣选这么样一个地方呢，就是说因为它是一个高处可以隐藏起来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可以它和这个宗教的一个枢纽，什么时候你控制它，什么时候呢就可以就可以叫整个大地能够互通，能够流通的。那么尤其是这条山路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别的路就很少，别的路上来到耶路撒冷，我们知道所有上耶路撒冷的路都叫锡安大道。那这条锡安大道是只要我们是平安的时候它一定是畅通的，但是其他的大道就但是虽然如此还是经过流泪，我们明天会看得清楚。但是呢别的地方你看见上来下了耶路撒冷就不行，那非常非常不容易。但是无论如何圣经告诉我，无论你走在什么地方，那么神既然拣选了锡安，进去之后每年三次以色列人不管住在耶路撒冷外，不管住在别的地方，或者不管住在加沙，或者住在加利利，或者住在哈姆基都市，或者住在拿撒勒，那么只要你以色列人，只要你遵守神经，每年三次你都要走锡安大道，都要到耶路撒冷。那么这就是呢，现在你明白为什么耶路撒冷？因为这个，你看一个这个能够，这个只要是平安的时候，耶路撒冷就平安一时。所以只要境内平安的时候，你看见这些路通通的畅通的。所以神把一点就可以从各个不同的地方就下耶路撒冷去。那么等到他们下耶路撒冷集中。到了唱一百三十三篇诗篇的时候，你看所有以色列人他们都聚集在那里。那这个时候，你无论在约旦河外，无论你在这些人在海边的，你看见所有以色列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像一个人一样，弟兄姊妹，神告诉全世界说，我的子民乃是他。所以弟兄姊妹和睦同居是何等善，何等美。所以我们看了这个地图以后，我想我们应该就为什么跟节约优胜或者优胜我们那个地势，我想我们有一些大概的认识。我们再看下一张的地图。那这个地图是把刚才稍微解释一下，我特别标出来的是这个优胜，那优胜就是其他的玻璃房是这样的优胜，这是玻璃房。这个世界，所以你看这里有一条路是从耶路撒冷一直到拉玛，然后这样一直上到世界啊。所以呢这条路是南北向的路，一直然后到北边到加利利可以这样走。那么南边呢可以到这个什么，可以到这个西伯伦的啊。所以这个大概是耶路撒冷的房地产那里你看下一代。 那现在呢，我们是靠近耶路撒冷，我们到耶路撒冷。现在我们要给大家看锡安山到底在什么地方。那么今天如果大家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你很容易就到了摩利亚山，就是摩利亚山，其实就是这块的，这个。那么这块摩利亚山可是很高的一座山，是2427英尺。这么高，那么这个就是现在这个圆圆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围绕的四下的地方。那么现在这个摩利亚山呢，我们知道又叫做圣殿山，它的确是很高的山。那么现在大家会发现呢，就众山围绕耶路撒冷，不光是指说耶路撒冷整个城来说，那么就算是你靠近耶路撒冷呢，你会发现是锡安山在哪里呢？锡安山原来是在这个整个摩利亚山的南边这块地方。那这一块地方呢，是叫这个伊斯尔六，是从这个小山，这个山非常敏感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锡安山。锡安山是所有山最小的一座山。那么然后你看见这里有一个山谷，这里有个山，这里有一个山，有谷，这里有一个，这是西为西谷，这是西为西谷，这个是金恩谷，这个是金恩谷，就是以色列要勒索的地方。所以呢，那么现在大家看红的，就是现在的城墙，现在旧的城墙。所以严格说来，西安山根本在城外，不在城里面。那么原因在哪里呢？原因我们要知道说，现在的城呢和大卫那个城不一样。那么大卫那个时候城，他所说的登耶和华的山是指这个山头，是指说这个锡安山头。那么然后呢，我们看这里有好多的谷，这里应该是这里谷吧，还是这里好多的谷？这里是什么谷的？这个所以看这个谷下来。和这个谷下来，还有这个新的谷，是这三个谷所包围的，这中间呢就是这个就是西安山小的山。我还记得吗？我第一次到西安山，现在的西安山是现在的西安山，就是今天的西安山，你知道你这里在这一块是2493英尺，是很高的山。那我还记得我到了这座山里，我很高兴呢，因为圣经说谁能登耶和华山，我告诉你，我能登耶和华山。那么我到了西安山很高兴，所以我就问了那个里面一个修道院的那个师师，我问他说是不是就是西安山？他说不是。他说真正的西安山呢，你要往山里看，那不错，你站在这个地方呢，往这个角度看，那果然在山谷里下。那么你记不记得有一个石头叫西罗亚石？那个西罗亚石子，那个音呢和西安是很靠近，所以西安山呢，事实上呢，当初就是正是大卫的城，很小很小的一座山。这个是达尔山，这个是达尔，这些事情过了，这是达尔山，橄榄山比这个还高一点，但这个西安山也，西安山比这个还要高一点。所以你看见了，这里好多山都是比西安山要高，西安山可是最小的山。所以现在你能明白为什么圣经说众山流归各山？所以能流归，因为它比所有山都小。所以西安山在圣经里面代表的是什么？而西安山所表现的是谦卑，不是骄傲。它比所有的山都小，因为众山才能够流归于这山。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圣经所说的西安山，是大卫那个时候他所说的西安山，是指的这个来说。但后来经过这段时间变化以后，那么现在的西安山就不是大卫那个时候的西安山，现在的西安山呢是。可以就是天主教的神山，也可以就是后来，当然后来听说天主的犹太人他们也承认，他说不知道他们哪一个王就把西安山就搬到这里，就是他们的王宫好像搬到这里，那
生嘛，但是我这个当地我不去管它，
但要的就是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这个整个的地形，就是说在是你在这个香山还是很高的，就是这个为一种非常非常深，所以它被山的很包围的缘故，所以呢有显著的香山还是很高的。那么现在摩崖山呢，摩崖山刚好在这个山的背面，就是摩崖山。那摩崖山呢，原来呢是亚伯拉罕先杀的，那么同时呢在大卫的时候也是在河场，因为河场把麦的场地要在山上。那么今天大家如果到耶路撒冷去看那个摩崖山，已经走一样，因为这个山是个平行的，是现在你就看的那个摩崖山是个像飞机跑道的，但是事实上呢，我们知道本来就是普通的一座山，那么是西律王的时候是把它建出来，是变成非常的雄伟，非常的宏伟，但事实上呢，没有，原来并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今天呢，所以我们要记得，就是说在所罗门的时候，那时候圣殿在公元前500多年就摧毁了，因为你记得尼布甘尼撒王把摧毁，后来70年以后，我们的罗马国他们就回到这个上面，所以重建圣殿，那就是二次。那么主耶稣在的时候，那时候圣殿是第二的，不过呢是被希律王把它整修过，所以变成非常的漂亮。本来呢是很小的一块山，就大概下来是这么一块，下来是这么一块，就这么一块，就这么一块。但是现在呢，就是被所罗门弄成，或者变成是希律王变成很整齐一块。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去看耶路撒冷的话，你一定要透过现在的建筑，你要想象原来的山不是这样，原来的刚才我说的那么一块。所以在大卫那个时候，他们如果登上这个神山或者登上这个圣殿的话，那是从那块来说。所以我想很清楚，喜罗的香山是大卫的城，这个地方。慢慢的就等到所罗门在圣殿的时候就包括了这一块，所以后来慢慢的城在扩大，所以呢你看这西安在扩大，起头只是许多大卫的宝座所在，那么后来呢就包括了整个的摩崖山，然后别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原来耶路撒冷经过了好几次的变迁，在下面的时候那么现在大家看啊，这个是摩崖山，但是摩崖山底下是黄黄的这一块，就是这一块呢，就是大卫的城，这就是从前的西安。那么黄的这个范围之内的，这就是大卫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那么等到大家看这紫的这一块，紫的这一部分。啊，这个就连刚才大卫在一起，就是所罗门时候的，所罗门时候也有到了这么大。那么到了西西家的时候呢，大概那个时候呢是这么大，是包括这么大，就这个就包括这么大。那有的人说可能更大呀，就是不可能。那就是说，等到你说到列王纪上、列王纪下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是这么大，那那时候西安所代表是更大。不过严格来说，西安山是大卫的宝座所在的，摩崖山是神的圣殿所在的。不过西安呢，有的时候也许说整个耶路撒冷来说，所以大家要记得，这个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比较的注意一下。那这个是历史上的严格，我们再看下面的。那大家看啊，这个你远远上看看，这里是圣殿山嘛？你看这是回教的寺在这啊。然后你看见吗？这里是在南边的这一条路，有一条路，这其实是不是山之谷嘛？这是现在的路，这个就是西门西谷嘛？啊，这边就是这边就是很多就是西门谷嘛。那凡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这个就是大卫那个时候的一个山。那么到他儿子才把圣殿盖在这里，才盖在这里。 那那时候没有这么大方方在外的时候，我们说过这个是大富人家，我们最大的影响怎么下面呢？那么这个大概正面的情形，那么这个南方南边，那么我们知道他们朝圣唱这个上古诗的时候，他们从这个阶梯进去，这个仰造成这个景象。不过大家记得吗？在大陆的时候没有这个影响，这是后来那代，像所罗门廊下，这是所罗门廊下，这个在上面的，这个宫中是这些宫中是后来成西律代的，圣殿这一块。这个大门是朝向这个上面的山就是橄榄山，那么圣殿是朝东的啊。那么但是呢，我们知道过来这些南边呢是这个大卫城，所以他们从那里上去，就上山，就上耶和华山，或者说就上到神的殿去。所以那时候的圣殿大概不一样，这个大概是那这个就建议主耶稣不是受试探的建议嘛，这些地方上面。好，我们再看。那这个呢是这个是一种合成的技术啊，就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啊，如果你在橄榄山上往摸下来看的话，那这边呢就不一样，这个就是那个大家可以跟着看什么样子，那个时候的六十二三十年，所以这个是自用电脑合成的，其实的这个只不过是模型的事，但那个就是那个是最大的一个样子。然后再讲呢，那么你如果真的看这个圣殿的话，你如果真的看圣殿的话，这个是金门是最准橄榄山这个，橄榄山这个。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它可以从这里进去，南门进去也可以从东门进去。那么当然你再来的时候应该是从东门进来啊。那么这个附近呢，是很多回教的上的这个地方，因为回教的他们也相信他们的礼拜要从东边来。而且呢，这个门呢是往天去的，所以他们认为应该上到这个门。那么橄榄山呢，上面就是犹太人的坟墓，因为犹太人当地弥赛亚从那来，所以如果弥赛亚只要在橄榄山当中天去过的。那么基督徒呢是站在，基督徒呢是站在哪里？站在西门西圣杯的地方。那么也那么他们有希望主来的时候能够很快的就。现在橄榄山呢还有新奇的旅馆，他们说这个结束了先进先 checking 你们休息一下，然后再走这个西门西谷，从这个路过来，然后就登了地门啊。那么地门其实也是一个美门呢，外面的地门里面的叫圣殿的门，叫做地门圣殿。那么大家看看这个是向东的，对不对？一进来的时候有妇人院，其实是全家都可以在这里居住，就是说妇女可以允许在这里。他们把油放在这里，然后呢把一些木头放在这里，就献祭的木头放在这里。那么他们许愿的在这里，那么这里呢是祭司和个接近的，他们在这里，不在这个大方式允许在这里。那么这个有阶梯上去，你看这个阶梯，这里有阶梯，你看这个阶梯，这里有阶梯，上面有上面有阶梯。那么然后这个是到了这里以后呢，富人就不能进去了，就犹太人可以进去。那么外邦到这里就完了，这是外邦医院，这旁边是外邦医院，但到了这里就淋巴，这可以，这再说点一点就行，这是淋巴。那么这也是这个这也是淋巴，这以外的外邦人可以。里面的是一个人，那么到了这里以后呢，这里以后那么只有祭司可以进去，那么祭坛然后那个事情啊，所以呢然后大家看整个那么就大概是这样，你要往北边一点，我们在下面看还有五月啊，在下面这个我们在这里看，这个在这里看，在下面也有看最后的这个 是耶路撒冷，这个是耶路撒冷。那再来看呢，这个现在就是从各个地方他们都带了主产来。那么现在比方说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他们就带秀来，这个地方带羊来，这个地方带酒来。不是酒的品呢是 B A 二分之一的，是 B 级的酒。那么还有呢，有的是 A 级的，比方说像珠海边这个 A 级的酒。你这个酒也是 B 酒，也是 A 级的，比方说西伯利亚酒。那么再往北边。北边也是 B， 这是加利利亚，它这里有一个变化，靠近这里啊有这个葛拉克，也是加拿大葛拉克，葛拉克的麦子和大麦是 A 级。就是说，出租的我们所有的最好的出产是从这里，是从这个地方来。就是说，出全家人最好的大麦是在哪里？是在格拉斯这里。所以等到了是献祭的时候，那么出租的果子要在肯定领养的，是从那里来。所以现在大家看到这张图就很清楚，现在为什么要到，为什么要到西安呢？想想看。如果每一个人都没有遵守的话，现在都来到神面前把他们的祭物献给神的话，那就是说等到上诗篇133篇弟兄和睦同居的时候是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所有迦南的土产和丰富都在神面前。所以，如果你想知道迦南的有多丰富，你只有来到神面前，你就看得很清楚。因为最好的酒，所有的各自都封在了，而且呢，你看你说，整个设备全部是，所以从这里让我们很清楚，为什么弟兄和睦同居？因为只有这样，你看你记住所有圣物的丰富，整个家呢，我们只知道家是美丽，但是我们知道有多丰富。只有当我们聚在一起，在那唱出弟兄和睦同居的时候，你看见了，第一次我们感觉到是迦南不是出现的，第一次我们感觉到基督不是出现的，这是有基督的忍耐，有基督的谦卑，有基督的温柔，所有迦南的丰富都在里面。有的弟兄让你看见基督的温柔，有的姊妹让你看见基督的谦卑，这个就是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是我们能向全世界做见证。所以从这些地图，我们大概能对耶路撒冷有一些概念。那么好，我想抱歉，我又多借了7分钟的时间。那明天晚上我们就没有这么多的，地图，就开讲说上课有那个垃圾罐。那么我想希望明天没有这么多的图，我们明天呢就把主的意思能够交给你们。最后许许多话要说。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有一点简单的概念，对于以色列，对于耶路撒冷，要有点简单的，起码你知道这边在哪里，起码今天你知道我为什么走，上到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大概是从什么地方上，大概有一点点这样的概念。我想等到我们明天再交通的时候，恐怕我们就会更清楚。那我们今天呢，就先在这里，我们镜头有点简单。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今天晚上的话还交给你。虽然我们在这里看许多的弟兄，我们没落在我们湖南，我们求你，让我们在借着机会把我们带到你面前，让我们从深处遇见你，也能默想，也能知道你在这些的背后所要对我所说的。所以我们恭敬的把今天晚上所交通过的交给你。如果你觉得合用的话，你使用就行。明天早晨，我也请你把我带。明天晚上如果愿意的话，也让我们在那里学习。听我们的话，靠着耶稣的名。